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活不出来一个丰盛得胜的人生呢？首先我们从破除咒诅这个层面来讲，是因为有很多的咒诅，很多家族性邪灵的权势，家族性邪灵的祭坛还没有处理。有一个词叫做家族性的邪灵，就是说从这一代到那一代，你都会看到这个家族性的邪灵，它影响他的爷爷，影响他的父亲，影响他的孙子，是存在那个家族的邪灵，它是跟家族性的偶像崇拜有关系，也是跟家族性的邪灵祭坛有关系。但是借着破除咒诅就能够斩断他的权势，使他不能够再影响你和你的后裔，使这咒诅在你这一代止息。阿们
阿们。
就很像埃及的追兵在追赶犹太人，当犹太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进入旷野的时候，你发现埃及的追兵一路追赶他们，一直追到哪里？
红海，
一直追到红海。犹太人就一直活在这样的一种被追赶中，但感谢神，后来你看到神使他们在埃及，出了埃及进入旷野之前，在红海那里迎来了他们人生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危机，但是是危机也是转机，神要使他们在那里彻底摆脱埃及追兵的辖制。所以在那一天，神使埃及的追兵，使一切骑马的和马都投在海里，犹太人的眼睛再也见不着他们了，就如同神如此的对待埃及的追兵，使马和骑马的都投在了红海里，犹太人也摆脱了被埃及追兵追赶的生活。今天我们要如此，大家说今天我也要如此，
今天我也要如此，
我要摆脱这些咒诅，
我要摆脱这些咒诅，
如同埃及的追兵，
如同埃及的追兵，
无法再追赶我，
无法再追赶我。
阿们
阿们。
所以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也要摆脱埃及的追兵，摆脱这追赶我们生活的这些咒诅的追兵。所以我说了，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如果他不处理咒诅的问题，他的天路历程就会充满坎坷，充满曲折，充满磕磕碰碰，好像有很多的追兵在追赶他，在缠累他，使他无法快速的到达彼岸。所以我们需要处理这些埃及追兵。那么处理的方式，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下20章17节，这个经文也类似于摩西处理埃及追兵的方式。神对摩西说，你站在这里向海伸杖，看我今日为你施行大拯救。于是摩西就站在海里向海伸杖，海就分开，红海就变成一分为二，百姓从红海走，红海如同走干地一样，而埃及追兵就被灭杀在红海里面。今天也是如此，同样的法则。带下20章17节说，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呢、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大家说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施行拯救。阿们
阿们。
如同神对摩西所说的话，你就站在海里向红海伸杖就好，看耶和华为你施行拯救。今天我面临所有的咒诅、加督性的祭坛、加督性的邪灵的追赶，想要来拦阻我们走这个天路历程，我们也是同样的法则。今天我们要立定看神的作为，我们要立定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上，支取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来胜过这埃及追兵的追赶。阿们
阿们。
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做成，我们只要来宣告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就可以破除咒诅了。哈利路亚！大家一起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的主，我的神，要使埃及的追兵。
我的主，我的神，要使埃及的追兵。
马和骑马的。
马和骑马的。
就是这一切缠累我多年的咒诅。
就是这一切缠累我多年的咒诅。
家族性的咒诅。
家族性的咒诅。
家族性的邪灵。
家族性的邪灵。
家族性偶像的祭坛。
家族性偶像的祭坛。
都一同投在红海里。
都一同投在红海里。
投在深海里。
投在深海里。
我的眼必永远不再见他们了。
我的眼必永远不再见他们了。
奉耶稣的名宣告。
奉耶稣的名宣告。
阿门。
阿门。
感谢主。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这样的宣告，因为这一切在十字架上耶稣都为我们做成了。当我们处理了这一切以后，我们的眼就不再见这些咒诅，这些追兵了。我们家族性偶像祭坛也得以拆毁。所以有的家人，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家族性的偶像祭坛的影响。有的时候你去思想的时候，圣灵也会启示你，你会感受到那个咒诅的手。如果你不是那么迟钝的话，如果你天天忙碌的不可开交，你不去思想，你肯定无法感受。但当你安静下来去感受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些你未曾感受的，求圣灵来开启，你会知道你家族性的一些东西为什么会，我的父亲身上也有，我的爷爷身上也有，我的家族中的弟兄姐妹也有，你就可以去思想为什么，神灵会告诉你那是家族性的邪灵，那是家族性的偶像祭坛，那是家族性的咒诅，你就会得到圣灵的启示。想要得到启示很简单，你要先默想，没有默想没有启示。对你旁边说，没有默想没有启示。
没有默想没有启示。
你知道先知就是这样塑造出来的。旧约里所有的先知都是活在孤独里面，活在，为什么活在孤独里面？他们活在旷野里面，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今天让你去活在深山老林里，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在思想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交际时间，他们的时间都花在跟神相处的时候，他们就会思想一些事情，他们就会默想，默想，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默想。当他有足够的时间默想的时候，就会有足够的启示。很多的启示神赐给我是因为我默想，我默想的时候才得到的，不是在你忙碌的时候得不着启示，在我默想的时候圣灵就会开启，因为圣灵是在你默想的时候才给你启示，这是我所看到的。所以默想带来启示。默想什么？默想当然不是默想你自己的事，默想神的话语。跟你旁边人说，默想神的话语。
默想神的话语
带给你启示。
带给你启示。
哈利路亚。所以有的时候你去默想啊，去默想我的人生中一些反常的事情，我的家族中一些反常的事情，主啊告诉我为什么。当你去默想的时候，圣灵就会开启你，你就会明白。所以不要处在一种光景里面不知道默想，你就会失去很多的启示。基督教的信仰是宣告的信仰，也是默想的信仰。如果你不会默想，哪来的启示？没有默想没有启示，我告诉你，你那些启示都是一些自己的奇思妙想，是没有用的，是属魂的，不能带给自己帮助，也不能带给别人帮助。真正启示一定从默想神的话语来的，圣灵就会赐给你启示。哎，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差别。有的人虽然有一些新鲜的讲道，可是讲出来的东西要么给教会带来危机，要么带来偏差，要么让人走向异端，听的也是天花乱坠，但属灵人能分辨出来，他是从哪里默想出来的，从魂里发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圣灵启示的。末世充满了这样的东西，你去看很多的公众号，你去看很多的网上的一些信息，有很多讲的天花乱坠，讲的很好像很奥秘，很吸引人的眼球，但是是从魂里来的，我也不说从撒旦来的，但是是从魂里来的，给人带不来好处，给人带不来造就，最后是给教会带来混乱，无法帮助到你的生命，甚至给你带来危险。你要知道它背后的灵是什么。真正默想神的话语带来的启示，是能给生命带来改变，让你更加的火热爱主， 让你更加的圣洁，追求神，让你的生命得到自由，得到力量，得到复兴的能力。阿们。要去分辨果效，看果子认树。耶稣也是这样说，不要在这个末世被很多的新奇的教导所吸引，要看出它背后的源泉是什么。没有神话语的默想，没有神的启示。不要说我看到异象，我看到什么天使向我显现，你是什么场合看到的？你是在默想神的话语吗？还是你自己就喜欢这些？那魔鬼也能装作光明的天使来给你异象，给你启示，你又如何分辨出来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在神话语的真理上根基打得稳固，每一天来默想神的话语，你才会有启示，而且这个启示往往是从神来的。阿们。神给我的大部分的启示都是从神话语的默想上来的，我会常常去默想神的话语，去思想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然后神就会给我有一些启示。当这些启示被分享出来的时候，就会给教会带来帮助，很多的人生命就得到改变。所以果效证明是从神来的。阿们。好消息是，神虽然允许基督徒在无知的情况下被魔鬼的军队所掳掠，但好消息是神要赐下赏还。跟你旁边的人说，好消息是神要赐下赏还。
好消息是神要赐下赏还。
什么是魔鬼的军队？我们知道撒旦的军队就是蝗虫蚂蚱男虫茧虫所吞噬的。神说，这些年我要赏还给你，约珥书所讲，这些年我要赏还给你。阿们。就如同那个姐妹，她失去了三个孩子，后来神又赏还的三个孩子，这就是神的好消息。当我们在无知中被魔鬼欺负了，被魔鬼偷窃了，杀害了，毁坏了，但是当我们悔改以后，神要赏还我们。跟你旁边的人说，神要赏还你。
神要赏还你。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需要沮丧，不需要泄气，即或是我们失败过，但失败也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失败也会成为我们的祝福。阿们。因为神会赏还你，我们的苦不是白受，让我们都来破除咒诅，来领受神的赏还。阿们。给大家做一个见证，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的属灵的一个导师李文斯顿博士，他对我说，他侍奉神已经有30年了，30年里面他为463个不孕不育的妇人祷告，就是姐妹啊，不孕不育的啊，祷告，他们后来都生了孩子，他都写在本上，是我乌干达的一位牧师啊朋友，也是我的一个属灵的导师。463位都是有医学证明的，以前都是无法生育，就是各样的问题，但后来都生了孩子，463位。所以你看到破除咒诅是有极大的功效，这些人是医生判定不可能生产的，要么就是生理的结构，要么就是各样的问题，总而言之他不能生产，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后来都生产了，就是真实，他都记在本上，463位，几乎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说神的真理足够我们得自由，如果你相信神的话语。463位妇人姐妹通过这样的祷告都生了孩子，所以你也可以啊。当然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中间若是有这样的，我们要破除这样的生养方面的咒诅。有些弟兄认为这个跟我没关系，但发现很多时候是弟兄的问题，你也需要破除咒诅。生养方面的咒诅不是光是咱姊妹的，弟兄也包括，所以弟兄也有的弟兄也需要破除生养方面的咒诅。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是全能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完成的一切，包括了破除咒诅，剩下的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要把什么事都赖到神身上，救恩已经做成了，剩下的是你自己要来支取。咒诅已经打破了，剩下的是你自己来支取。阿们。你不去支取，那你就活在咒诅的影响下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宣告出埃及二十三章二十六节的经文。哎，后面的窗户是不是要开一点？感觉屋里是很闷。那边。大家一起宣告，我奉耶稣名宣告。
我奉耶稣名宣告。
在我境内并没有堕胎的。
在我境内并没有堕胎的。
没有不生产的。
没有不生产的。
神要使我满了我年日的数目。
神要使我满了我年日的数目。
阿们。
阿们。
好，我们再次回来看《生命记》二十八章十八节所说的：“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这在讲什么？讲，比如说做农民的家里种地，有的种地种得很好，有的种什么都收不了，种什么都收不了，这也是一种咒诅。同样的，阳光雨露，别人家怎么种都丰收，到他家了，种什么都不好，这就是咒诅。有的农民养鸡、养鸭、养猪，养了很多，但过年去卖的时候就剩下一两头，屈指可数。而有的人养了一头猪，过年的时候去卖，又生了好几窝。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咒诅的影响，那个人有这方面的咒诅，那个人没有，你就会看见差别是很大。你要思想，哎，可能他倒霉。什么叫倒霉？没有倒霉的事情，那是咒诅在影响，邪灵在影响。不要说倒霉，外邦人说倒霉，基督徒不要说倒霉，基督徒要知道背后是什么，就有邪灵的权势在影响，邪灵的权势借着咒诅在影响。你也可以把这个事情诠释到你的事业上，有的人投资了一万赚了十万，有的人投资了一百万赔了两百万，有人投资了一万赚了一百万，差别在哪里？有的人说投资的眼光，当然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但也有很大的程度取决于他的咒诅和祝福。有的人在这方面事业上有咒诅，我们会讲到事业上的咒诅，他做什么都不顺，他就算有眼光、有见识、有聪明、有智慧、有文凭，照样做什么都不顺，因为咒诅远胜过这一切。咒诅的能力大到一个程度，非得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破除。你可想而知，咒诅的能力大不大？是大的，不是说你有聪明、有什么就能解决它，你有什么都不行，咒诅照样能吞吃你。哎，除非我们破除咒诅。所以物质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需要处理，但在灵界的角度上，属灵的问题上，我们也需要处理。如此你才能够进入到一个得胜丰收的人生。而且属灵上的问题要比物质上的问题更好处理。属灵上的问题，我们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来宣告祷告，就能破除，就能处理了。阿们。
阿
们。那个窗户可以关。好。所以当神赐给你真理，就是要让你照着这个真理去运用的。阿们。当你去运用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活在神话语的祝福。那么我们讲咒诅的第二个表现，精神或者情绪上的崩溃。精神或者情绪上的崩溃表现在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这里面讲到了癫狂，什么叫做癫狂？就是精神崩溃。你要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在旧约的时候还没有精神病这个词儿，所以他不能说用精神病攻击你，因为那时候没这个词儿。 但其实癫狂的意思就是精神病。现在我们知道圣经在讲癫狂，就是在讲人的精神崩溃。这告诉我们一个启示，精神疾病是一种咒诅。跟你旁边人说，精神疾病是一个咒诅。
精神疾病是一个咒诅。
所以你看到患精神疾病的人屡次复发不得痊愈，是因为咒诅的力量极其可怕，没有人能胜过咒诅，只有耶稣能够办到。阿们。你看到很多的精神病终身不得医治，住精神病院一次两次三十几次都有，医生脱不了，即使出院了还得喝着精神病的药，因为它是一种咒诅，需要接受耶稣，靠着耶稣的十字架来打破这个咒诅，才使他最终得到医治和释放。阿们。所以我们对待精神病人的话，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让他认识咒诅，让他接受耶稣来打破咒诅。因为你不接受耶稣的时候，你也很难打破咒诅。当然我们可以作为信耶稣的，我们为他做破除咒诅的祷告也是有功效的，但最好的是他能够接受耶稣。因为精神疾病它是一个比较缠人的一种疾病，它不是说我今天好了以后就没事儿。魔鬼借着咒诅在他里面，如果他得好处得到释放了，可是他没有信耶稣，他的房子还是空的。耶稣说乌鬼离了人身，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然后他找不到住的地方，他说让我们回去，因为他把人的身体当作房子，他看见那个人还是空的。什么叫空的？什么叫空的？是没有神的话语，没有耶稣在他里面，他认为这是有空的。什么叫空的？没有耶稣就是空的。所以他说那我们还进去，这次我们带七个更恶的鬼进去，谁都赶不走我们。所以你看到精神疾病就是这样，你必须让他最终接受耶稣，他才能够真正彻底的痊愈。因为否则魔鬼会不断的来，因为魔鬼认为这就是个空房子，这次你们把我赶走了，等你们走了我再回来，因为他里面没有耶稣，这就是合法的。没有房子，房子空的我们就能住，邪灵认为我是合法的，因为房子是空的。所以这也解释我们基督徒不能被鬼附，因为基督徒的房子不是空的，基督徒的房子里面是圣灵住在里面。基督徒虽然不能被鬼附，但基督徒能够被魔鬼压制，能够被魔鬼搅扰，这是真实的。但我们比外邦人的好处是在哪里？基督徒不会被鬼附，鬼附的意思就完全被鬼占有了，但你不会达到这个境界，除非你不信耶稣。只要你信耶稣的，里面有圣灵，魔鬼都进入不到你的灵里面，最多在你的肉体和你的魂里面压制你。因为人是三部分嘛，灵魂体，魔鬼会在你的魂里面，在你的肉体里面压制你，使你得到疾病，使你的思想混乱，使你思想焦虑，使你恐惧不安，使你睡不着觉。但是他不能够进到你的灵里占有你，叫你活着的，圣经说叫人活着乃是灵，但他能够搅扰你的情绪，让你失控。外邦人不仅达到这个地步，他被搅扰到一个地步，能够精神崩溃，不知道我是谁了。所以你看到精神疾病是极大的一个折磨在人的身上，但圣经解释它的本质是什么？他说精神疾病是一种咒诅，
精神疾病是一种咒诅，
叫做癫狂的咒诅，
叫做癫狂的咒诅。
所以我们为精神疾病的病人祷告的时候，都会破除癫狂的咒诅，加上这句奉耶稣名破除癫狂的咒诅，
奉耶稣名破除癫狂的咒诅，
否则你不知道怎样服侍他。但是最重要是要让他信耶稣，不然没有人能帮助他，你总要离开他，你不可能天天陪着他。所以魔鬼会等你不在的时候，会等没有人帮助他的时候会再来搅扰他。如果他里面没有耶稣，不懂得祷告，不懂得用神的话语装备自己，那是没有用的，他持续的发作。因为你要知道背后其实不是病，是邪灵。圣经写得很清楚，癫狂是一种咒诅，咒诅背后都是邪灵。大家说咒诅背后就是邪灵，
咒诅背后就是邪灵。
阿们。
阿们。
要认识属灵的本质，将来你们侍奉服侍别人的时候要知道怎么服侍。有的病是病，但很多的病是咒诅。我刚才讲了不孕不育就是咒诅。 你如果说这个人他不会生孩子，你怎么为他祷告？主啊医治他，求求你，看他多可怜，那么多年了还不会生孩子，你说这些都是废话，难道神不知道？这些祷告是无效，你需要为他破除咒诅。阿们。
阿
破除咒诅，他就能生孩子。不然你的侍奉就没有用，你的侍奉不过是给人心理安慰一下，没有任何果效。我们的侍奉一定要有功效。阿们。所以精神疾病也是这样，你要破除咒诅，还要带来信耶稣，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帮助他，没有办法帮助他。破除咒诅还要带他信耶稣，所以他势必要求他的家人要配合。如果有的精神病人家人找我，但他自己家人都不信耶稣，光想你做个祷告，我是不给他祷告，没有用，祷告了魔鬼会进入更多，因为没有人管他，你后面没有人跟进他，你就浪费时间，后面魔鬼带七个恶鬼更厉害，下一次他更复杂。魔鬼不傻的，他只要离开一次，下一次他一定会带七个鬼，防止你下一次把他赶走。所以最重要的是处理后面的事，后续的跟进工作不做好，你就不要去处理它。所以它是一个体系，不是你想那么简单，我做一个祷告就结束了。你要为他祷告，破除咒诅，也要带来信耶稣。家里人不配合，不给他祷告，这个家里人是最大的关系，家里人不去配合是没有用的，家里人必须要配合。怎样能够让他营造一个属神的环境，带他每天读经祷告，他就永远不会发作。因为魔鬼会知道这个人是有房子，是有主人的，我不能够带进去，否则的话你看吧，他就一次又一次，不是神没有能力，他们不照着圣经的原则来，所以魔鬼会屡次的来。不是神没有能力，是他们没有活在神话语的亮光里面，没有照着神话语行，所以导致精神病人屡次复发不得痊愈，也让我们看到了咒诅的力量。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是能打破咒诅的。阿们。谁能打破咒诅？不是医疗手段，不是任何的手段，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命被挂在木头上打破了咒诅。阿们。所以癫狂就是人的精神崩溃。下面你看解释的更清楚，下面说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心惊是精神疾病里的一种常见症状。我以前经常遇到并服侍精神病的主内的家人，所以我特别了解，虽然不是医生，但是我特别了解精神疾病的症状。很多的精神病人他们基本上都是有心惊的，就是心脏跳动频率非常快，心脏也不是心脏病，但是就是心脏总是心惊，心脏跳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心脏长期处在一种压力下，所以导致他整个人的心理状态情绪都是处在一个暴走的边缘，处在一个受压制的状况下，他坐在那里不动，心跳都很快，所以就带来了焦虑，带来了恐惧，带来了情绪上的这种巨大的波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也描写了心惊。你看，你要知道圣经什么时候写的，是很早很早，旧约的时候就写出了这个，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些词，但现在的精神病症状里面都包括了心惊。但是神让我们看到心惊癫狂都是精神疾病，都是咒诅带来的。阿们。所以你需要破除咒诅。你可以说癫狂这个词就包括了焦虑症、精神分裂症、什么妄想症、什么什么抑郁症，总而言之，这些现代的医学术语里面圣经中它所讲的都包括的，它属于咒诅。大家说是咒诅。你看下面解释更清楚，申命记28章34节，你看见没有，34节说什么，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必致疯狂，这在描写精神疾病中常见的一个症状。什么症状呢？就是幻听、幻视、幻觉，基本上所有的精神病人都有这个症状，他会幻听幻视。因为精神病人他会看到灵界的事，也能看到你的眼睛看不到，他能看见，就是他的灵眼会被打开。别人说你看到的这些东西我怎么看不到， 因为你没有精神病，他有精神病。所以精神病人他的灵眼会被打开，他会看到魔鬼让他看到的东西，他会看到很多半人半兽的形象，那是邪灵的形象，他会看到邪灵青面獠牙的那些形象，就是庙里的那些偶像的形象，其实都是邪灵的形象，他们看见了把它塑造出来，其实邪灵就是那个样子。这些精神病人他们会看见这些邪灵的形象，所以这些形象是让人恐惧的，正常人看见都会害怕，因为很难看，很丑陋，所以他们每一天会看到，他就会疯狂。所以圣像说，因为他眼里所看的必致疯狂，所以很多时候他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因为看的多了，他被吓疯了，他会越来越严重，因为每一天他会看到，你看不到，所以你不惧怕呀，他看到了他就惧怕。他为什么会看到？所以咒诅打开了一扇门，使他与灵界相通。关键他不是与天堂相通，他是与魔鬼的那一块相通，所以他会看到很多的邪灵来恐吓他，来吓他。所以大部分的精神病人会被他们所看到的吓疯，幻听幻觉幻视，使他们看到了灵界。所以精神病人是很可怜的，我们需要同情他，怜悯他，因为他们会看到很多魔鬼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导致他们恐惧战惊，恐惧到一个地步，甚至你围绕他，他坐在很多人的中间，人群环绕他，他也会觉得恐惧，他好像觉得四面环绕他的都是魔鬼。你看圣经所描写的医学上，你现在可以称为幻听幻觉幻视，但圣经中已经描写出来了，甚至有人称为被害妄想症。什么叫做被害妄想症？就是他看到有人要杀他，其实他看到不是人，他真的看到了，他看到很多邪灵在追赶他，要杀他，要砍他，所以他总是要逃跑，他也不敢吃东西，他认为有人给他下毒。你会觉得你不正常，他确实不正常，是因为他看到了，他分不清现实和灵界。比如说他坐在这里，他看见的不是人，他看见的是鬼，甚至你说的话他听到他耳朵里变成鬼说的话，他会听到一些鬼的话语，使得每一天的越来越疯狂。所以精神病人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他在经历什么，他是在被魔鬼借着咒诅正在摧毁他的生命。所以他们的拯救的方法只有那一条，就是来信耶稣，而且他的家人要帮着他营造一个好的属灵氛围，每天要帮着他来祷告读经。不要说你自己怎么不读经，他没有力量的，他没有力量的，他的力量已经被魔鬼抽空了，所以他才会被捆绑。所以你不要对精神病人说你每一天要怎样怎样，你需要帮助他，没有人跟进我们就不管他，因为他自己做不到的，得有人跟进他，帮助他，他自己没有力量的，需要有人跟进的帮助他，让他能够持续的去做正确的事情，他就能得到释放。阿们。所以我再次强调，这些咒诅也许不是这个人的罪导致的，也许是他的四代祖先犯了一些罪带来的家族性的咒诅，以至于他成为一个癫狂的。所以你不能说就是这个人有罪，当然很多精神疾病的人也是因为他犯了大罪，你去精神病院去看那些人，你去调查他们，他们都犯了罪，有的人甚至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有的人甚至犯了很大的罪，但现代医学就是麻痹他们，给他们打药打针让他睡觉，或者是怎样怎样，甚至一些心理学安慰也只是说啊，你接纳自己，你没有罪，我告诉你这永远不会给他带来医治。想要处理罪的问题必须认罪，所以我们必须带他认罪，你不是说你怎样安慰他，他只要不认罪，这个罪会一生控告他，罪一定会控告他。解决罪只有一个方法，认罪悔改，没有第二条有效的方法。阿们。所以精神病人你也得带他认罪悔改，他不认罪悔改谁都帮助不了他， 是咒诅在影响的，咒诅是借着罪影响的。很多人被封了是因为他良心每一天谴责他，良心为什么谴责他？因为他有罪，他不悔改，这个罪一定会谴责他。所以你看到很多人被罪谴责的发疯了，撒旦借着罪来控告他，那我们就认罪悔改就好了，罪就不能控告我们，我们不需要重复认罪。当我们认罪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但你不认罪就不可以，不认罪，罪的毒钩就在你里面一直影响你，你无法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认罪悔改。所以恩典福音反对认罪是最可怕的，任何反对认罪的，你都要把它当成撒旦魔鬼一样。这些理论就是撒旦的理论，因为撒旦知道罪的厉害，而撒旦最喜欢用的就是罪。无论是神的仆人还是信徒，罪都会摧毁你，罪是最有杀伤力的。阿们。所以旁边的人说，罪是最有杀伤力的。
罪是最有杀伤力的。
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阿们。所以你看到有的人呢，他就是被罪逼疯的。这个罪会，因为人受到跟动物不一样，动物受到没有灵性，人受到有灵性，灵性也是一种良心。人不管受过教育没受过教育，他做了错事他就睡不着觉，他心里就不舒服，是不是这样？
嗯，
对。
那个良心就会谴责他，因为这个良心是神给的。禽兽不会这样，动物吃了自己的后代，动物吃了自己所生的，甚至他都没有反应，因为他没有良心，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在你跟动物讲罪是没有意义的，但人是知道罪的，只要做错了你心里就不舒服，这就是一种良心的谴责。很多人是被良心的谴责发疯的，所以你必须带领他认罪悔改。无罪一身轻，他自然就会经历赦罪的平安，那他的心灵就会喜乐平安，他就得到了医治了一大半。后面呢，就是来破除咒诅就好了。阿们。所以不认罪是不可能的，我们服侍病人一般都会带领他认罪，或多或少他都有罪的，有一些罪你需要处理，因为罪会带来疾病，罪会带来咒诅，你不去处理这些是不行的，不能够真实的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你知道怎么去服侍人，需要带领他认罪，需要带领他认识真理，需要做好善后工作，可不是你轻描淡写的祷告一下这么简单，有的是需要祷告一下看是什么问题，但很多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处理。就像圣经说，很多的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神说没有平安，你们用未泡透的石灰抹墙。什么叫未泡透的石灰抹墙？那这个墙抹完以后是造出来房子，但是狐狸跳上去都把它刺倒，一个鸟飞过去都把它撞塌，这算什么墙？就说你这个服侍是没有用的，经不起考验的，这个人还会屡次的复发，我们并没有帮助他。所以你的侍奉一定要进入到神的法则，将来我们侍奉神一定要用神的法则来侍奉，不要用你自己的法则来侍奉。阿们。不要用人的经验来侍奉，要用神的法则来侍奉，否则你的侍奉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从咒诅这一块，如何破除咒诅，我们也来学习侍奉的法则。好，我们继续讲到下面讲到的咒诅的表现，精神疾病。申命记28章20节也是在讲咒诅的表现，精神疾病的表现。20节，大家一起念，预备起。
耶和华因你所行的恶行，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叫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
搅乱是指精神上和情绪上的，是不是？搅乱，情绪受搅乱。你看到很多的精神病人，他们是被搅乱的，他的情绪是失控的，因为他被搅乱。你不要不理解，因为邪灵在搅乱他。所以我们先要体会他的软弱啊，不要说哎呀这个疯子真的不正常，你要知道他是被魔鬼搅乱的，他背后的势力是什么，不要戴着一个有色眼镜看他，他也不想这样。 所以搅乱是指精神上和情绪上的，有些人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但有的时候受到刺激他就失控，他无法压制和掌控自己的情绪。就像有些人说的神经质，神经质是一种比较轻微的精神病，但也是精神病，还是被咒诅，发展下去就是精神病，所以需要处理。不要说我没有神经神病，我只是情绪容易失控，那你也有搅乱的咒诅，也有这个精神方面的搅扰，只不过你没发展到那个地步，但你也要把它处理了，是你的情绪，是你的精神是没有破口的。你看到有的人是正常的，但是受到了大的打击他就疯了，他就失控，是因为这个人本身是有咒诅，只是他没有处理，这个咒诅在等着那一天爆发，因为邪灵在咒诅的背后，他势必会借着某些事情刺激他，因为邪灵是要想把人偷窃杀害毁坏的，在各个方面他当然是想把人逼疯。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情感精神是很重要的，这属于我们魂的层次。我说了，魔鬼不能进入到你的灵里面，但他能在你的魂的层次和肉体的层次来压制你，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你必须处理精神方面的压制，特别魔鬼喜欢在情绪上攻击基督徒。我现在告诉你啊，侍奉上最大的可以看侍奉上最大的一个陷阱是什么？魔鬼对于工人，对于神的仆人和使女最大的一个杀手锏是什么？是人际关系。因为我们侍奉神也是侍奉人，我们会接触很多人。我已经全时间侍奉2007年开始到现在，所以也有差不多二十年多了。所以你看到我也扶持过很多人是恩将仇报的啊，你帮助他他伤害你啊，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同工，你扶持他你成全他，后来他给你反面为仇，所以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所以不是光在我身上，所有的神的仆人都要经历。如果我不懂得撒旦的谎诡计的话，我就会失败，因为别的事情都好处理，但人际关系是很难处理，因为他就在你心里啊，你不可能不想这个事情。那你要怎么办呢？你需要去处理它。但感谢神，在这个事情上我还是很轻描淡写就能处理的，因为神给我很强健的一个魂，很强健的魂就是包括你的情感意志心灵是健全，所以在这些事情上会有一定影响，但很快就过去了，甚至我都忘记这些事情，我很快就能饶恕他祝福他。但有的人就不行，有的人出了几次这样的事他就不再侍奉神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在魂的领域上被魔鬼压制了，有咒诅在那里面，他没有处理，他是有破口的，而魔鬼就抓着这个破口，魔鬼不要很多破口，一个破口就足以打败你。你看到很多神的仆人就因此跌倒，你自己看很多神的仆人都是在不饶恕里面失去了神的恩膏，失去了神的呼召，成为一个苦读的人，成为一个放弃呼召和使命的人，成为一个你伤害我也伤害你，成为一个在魂里受伤的人。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就这一点足够影响你了。而撒旦也是在这点做工，你看这个圣经在这里面描写了很多关于精神疾病，他不是光写外邦人的，他也是让我们提醒你，你的魂里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咒诅，有些咒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很容易受伤害，别人一个眼神你就受伤害了，别人要再说一点伤害你的话你就够受不了，因为你的魂不健全，因为你有咒诅的问题没解决，所以你需要处理它，使你的魂强盛。对，你看耶稣圣经写到，耶稣和使徒约翰都写到一个经文说，使徒约翰也是心灵强健住在旷野，讲到耶稣也是，耶稣渐渐长大心灵强健。阿们。心灵强健是讲魂强健，因为人活在地上是灵魂体三部分，如果你的魂不够强健， 耶稣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他的门徒都离开他，他的哥哥们看不起他，别人吐唾沫在他身上侮辱他，倘若他魂不强健，他一下就失败了。很多被他医治的人还要去控告他。施约翰也是如此，经历了很多的挑战。所以魔鬼借着人际关系想要来摧毁我们的魂，让我们精神上出问题，让我们情绪失控，让我们活在苦毒里面。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你就很麻烦。你可以有恩膏有能力没有用，这些东西是要你命的，恩膏能力是让你侍奉人的，但是这些东西是要你的命的，是让你失去永生的。你要知道哪个更重要。也就是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高兴欢喜，要因为你的名记在天下而高兴欢喜。阿们。魔鬼不怕你有恩膏能力，但魔鬼会用人际关系打败你。所以耶稣说，将来有很多人喊着主要奉言名传道赶鬼行神迹，主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什么时候失去了他们的救恩呢？这些神的仆人能够赶鬼行神迹，有很大的恩膏和能力，为什么失去了他们的救恩呢？主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恶人。主说你不是我的牧师，不是我的长老，不再是我的仆人。主说你是恶人。这些神的仆人以前是牧师长老，有能力的神的仆人，怎么失去了救恩呢？我相信很多时候是在魂的领域被魔鬼打败，他们没有注意魂的破口，他们的心灵不够强健。你要圣经是细节的，你要读细节去默想。为什么我说读圣经？我从来教导人读圣经不要快，要去翻来覆去的默想，否则你会失去细节。而神是在细节上跟你说话。你读心灵强健你可能就过去了，但我读到心灵强健，我就想为什么要说心灵强健，为什么讲施约翰也说心灵强健，为什么讲到耶稣也说心灵强健，究竟心灵强健有什么作用？然后我去思想的时候，圣灵就开启我，让我看到心灵强健是一个神仆人不跌倒的一个法则。如果你心灵不强健，你怎么都会跌倒。魔鬼不怕你有多大的恩膏能力，将来你的侍奉达到什么规模，你照样会跌倒，只要你心灵不够强健。而心灵强健的话，就需要破除精神方面的咒诅，有的时候是从你家族来的。你不要说我父亲就是这个脾气，我脾气也不好。什么叫脾气不好？什么叫做我就是这个性格？这都是撒旦的谎言。现在有一些错误的神学说，我们可以分类，你的性格是 A 种 B 种 C 种，讲了九种性格。我说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你今天信了耶稣，不管你是什么性格，都要被磨成耶稣基督。阿们。你都得磨成基督，你要破碎自己。我们走的一条路就是破碎自己，不管你以前是什么性格，破碎自己，失去自己，好得到基督。那些神学你就知道它是从魂里接触的神学，是没有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你要去分辨，学那些让你学的头越来越大，灵越来越小，成为一个废品，不能给教会带来任何的好处。所以你要知道，不是这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圣灵才能够成事。我们侍奉神永远是靠着圣灵，而圣灵会开启，就看到本质在哪里，你要找到事物的本质。所以我们需要放下撒旦的谎言，不要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不管你性格是什么样，今天你信了耶稣就要破碎自己，把自己丢在熔炉里面，化成金水，再被神塑造成基督的样子。阿们。你以前什么性格无所谓，今天放下自己的这一切，接受耶稣基督的塑造。阿们。我们最终要磨成基督，神没有把你磨成什么样子，磨成基督。所以我们需要来放下自己这一切，需要处理这些该处理的。怎么办呢？你需要破除家族性的咒诅。有的东西是从你父亲来的，有的东西是从你母亲来的，有的东西是从你爷爷奶奶来的，有的东西是从你家族来的，家族性邪灵给你的。但神不希望你留着它，因为它会成为最终绊你脚的那一根刺儿，它会成为最终打垮你的那个撒旦的饵。你需要破除它，所以我们破除咒诅是很关键的，它能够使你的情绪。我记得当我破除咒诅以后，我的情感，我的性格就发生一定的改变，和我们的家族和我的弟兄姐妹 和我的父母，我的性格就不一样，就改变了，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就知道有些东西是家族性的咒诅在我里面，但现在破除。哈利路亚，我们的情感就得到升华，我们的品格也得到升华，魔鬼不能借此来打败我。所以在人际关系上，虽然我面临很多的挑战冲突，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感谢主，真的这些影响我不大，也就是很简单的，很快我就处理干净，好像这个事情无法触动我。但之前不是这样，之前是容易影响的，所以我看到仇敌的轨迹也在这里边，神写的很详细，那写到咒诅搅乱引导你，他在讲这个思想上的、精神上的、情绪上的、魂理的搅乱。所以不要说我是神经质，这个理由是撒旦的谎言。不要说我的情绪不容易控制，不要说我比较敏感，不要说我就是这个性格，那都是撒旦的谎言。不管你是什么，你要破除它。大家说更多的失去自我，跟我一起说，更多的失去自我，
更多的失去自我，
更多的得到基督，
更多的得到基督。
阿门，
阿门。
如果你不能更多的失去自我，你如何能更多的得到基督？那是不可能的。神的法则是我必衰微，他必兴盛。所以你看到搅乱的咒诅也属于精神疾病的咒诅，这样的人或多或少都是活在咒诅的影响下。神要求我们做情绪的好管家，很多人发现自己做不了情绪的好管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你要追溯到他家族性的咒诅没有被破除，所以这种咒诅像影子一样的追随他，虽然不太明显，但是他总是如影随形的随着你。什么时候会爆发呢？在你经历大的挑战和危机的时候就会爆发。可能这个朋友伤害你，你觉得你能承受，可是比你更亲密的朋友伤害你，你就接受不了。你的牧者领袖伤害你，你就更接受不了。但撒旦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他势必会让最伤害你的事情发生。如果你没有被处理，那么你最终还是会爆发的。所以你不要让咒诅像个影子一样在背后随着你，不要让它像个定时炸弹，你把它处理了，魔鬼看到你没有破口，这方面他也不会去试探你，因为他知道这个试探你没有用，影响不了你。魔鬼不是傻子，他是神创造撒旦的时候智慧聪明各样都充足的，他知道你的软肋在哪里，所以你必须达到一个地步，我要胜过我的软肋，以至于魔鬼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试探你了。哈利路亚。好，让我们来祷告。每位家人都开口祷告，来根据今天所听到的道来回应神，来思想你生命中的光景。让我们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深的去更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话语是与人通达，感谢你赐下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生命的光景，显明我们生命的光景，显明我们生命中一切撒旦的谎言，一切仇敌的营垒，让我们来打碎我们生命中这些撒旦的谎言，这些坚固的营垒。我愿意在你的话语的亮光中悔改，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你的话语对齐，当我们听到你的道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一切错误的思想，一切我们以前所揪住不放的，但是是与我们生命有害的，说这一切的谎言奉耶稣名要从我们的思想中拿去，这一切的坚固营垒奉耶稣名打破，说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被挂在那木头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咒诅，就救我们脱离一切生养方面的咒诅，一切精神方面的咒诅，一些情绪上的咒诅，一些癫狂搅乱的咒诅，一切魂理的咒诅，奉耶稣的名撤销，奉耶稣的名废除，靠着耶稣的十字架，主要我的灵魂，我里面的心灵，我的魂要强盛起来，主要求你祝福我的魂，祝福我的心灵强健，堵住我心灵一切的破口，我愿意放下自己，我的老我必日渐衰微，但我的新人，就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新人，必日渐兴盛，主要让我更多的失去自己，好更多的得到基督，主要让我像你一样在地上是心灵强健的，当我面临一切的挑战，人际关系的危机的时候，主啊，我的心灵是强健的，因为你为我受了咒诅，救我脱离魂里一切的咒诅，赐给我一个强健的心灵，主啊，让我得胜人际关系一切的冲突，也祝福我的人际关系，祝福我未来的侍奉，让我不仅侍奉神的时候也能够把人侍奉好，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当我面临一切人际关系的冲突的时候，也让我选择饶恕，选择爱，因为你将平安喜乐赐给我，主啊，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拯救者，你是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满足了我一切的需要，在你的十字架里有我一切的答案，你的救恩包括了一切，感谢你的救恩，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们。